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因为拍摄采访北京被驱赶的低端人口，遭到了警方搜捕的中国艺术家华勇，他目前情况如何？今晚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美国智库报告说，中国对外输出的不是软实力，而是以干扰和操控为目的的锐实力。中共的长手如何向世界延伸？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与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执法机构官员表示，星期一在纽约地铁引爆了一枚粗糙的自制管状炸弹的男子，在因特网上看过伊斯兰国组织的宣称，他也告诉调查人员，他的行动是为了报复美国的军事行动。当局目前已经确认爆炸嫌疑人是27岁的阿卡耶德·乌拉。乌拉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以前做过出租车的司机。当局表示，乌拉用尼龙搭扣和尼龙绳把炸弹绑在身上，但是炸弹没有完全引爆。星期一的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在港务总局巴士站和时报广场两个地铁站之间的地下隧道内。袭击者伤势严重，双手和身体被烧伤，他被送到医院，另外有三人感到头痛和耳鸣。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表示，这是一起未遂恐怖攻击，感谢上帝，犯罪分子没有实现其最终目的。川普总统在星期一表示，炸弹袭击事件表明，国会应该通过移民改革法律来保护美国人民。而在华盛顿的孟加拉国大使馆也发表了一份谴责星期一袭击的声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星期一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会晤。根据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莫健在会上肯定了台湾对国际参与所展现的意愿与能力，乐见美国和台湾在各领域持续合作与发展。蔡英文总统对莫健表示，诚如美国一直支持台湾，我们也会持续支持美国。蔡英文还表示，台湾是印度太平洋区域的自由民主国家，当然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中的相关者。他也相信，台湾可以对这个区域做出更多贡献。这次访问台湾是莫健从2016年10月份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以来的第三次访问。中国艺术家华勇，他因为拍摄采访北京被驱赶的低端人口，目前正被警方四处的搜捕。他在推特上断断续续的发布了视频，人们也转发他的视频，关注着他的安危。华勇声明，他不要任何的捐助，也不会出国，他选择在自己的祖国流亡，东躲西藏，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来关注中国普遍恶化的人权状况。美国之音多方的联系都无法打通华勇的手机。接下来呢，我们为您连线华勇的好友，目前在北京的季风先生，来谈一谈他所了解的情况。季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啊。我想先请您跟我们谈谈，现在各界都非常关注华勇的最新情况，您是否有掌握他目前的最新状况如何？那么我们也知道他在这段躲藏当局搜捕的过程里面，那么有许许多多帮助过他的一些朋友也受到了当局的搜查和有骚扰，您对这方面的状况有多少了解呢？
我是基本上是这半年来的见证者，我这从今年60到现在，我基本上都跟华勇在一起，断断续。他只要回到宋庄，我们是住两隔壁，他住我隔壁，隔一个院墙，他租了一个小院，我租了一个小院，所以整个过程我比较了解。就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最后一天，警方找到我说要抓他，让华勇必须跟他们去自首，然后通过我联系到了华勇，和华勇呢最后就选择了逃离。迄今到现在快一个星期了，我跟他呢没有联系，因为我跟他不可能联系，联系得上他们最容易找到的就是找到他，所以我呢就是很多人都来问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就只能回答说对他的消息是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也就说他平安，他一直处于逃亡。一个多月前，我和华勇还有郭子文三人去了一趟泰国，10天来回。那个我很多人都以为我们要从泰国去美国或者去别的国家， 最后我和华勇都选择了回国，因为我和华勇都属于当局，我是28年来从60到现在都属于维稳对象，所以华勇的整个过程我比较清楚。我可以向观众朋友们、关心他的朋友们可以做部分的讲述。
是。那么季风先生，我们也知道华勇这次在北京啊，他所拍摄的这相当多的这些所谓当局所称的低端人口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与注意。那么您能不能谈一谈啊，华勇他拍摄这样的一个视频啊，也让各界对这样的事件有更多的认识，同样也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可以说是艺术家，您对华勇的这番做法有什么样看法？您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认识的华勇会做的事情？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他是已经抱定了这种信心，要做点事儿，做点说真话，说人话，因为他已经对现状强烈的不满。有时候他自以为堂吉诃德，要与风车战斗，有时候他也很脆弱，也会流几滴泪，因为是活生生的人。今年的18大期间，他被非法拘禁了13天，而且我在隔壁。先是他那里，他后来就不给他饭吃，他于是就爬房顶，从房顶上跑到我家来吃饭。后来连我家门口也上了岗，所以前后10几天，后来19大结束了也没放他，他就报了警，报了110，通州区公安局110，4天没有出警，他又去检察院反映，检察院也告诉他这个事只能找公安局，他又去了4公安局和公安部。最后去了国家信访办，然后他把所有的程序走完了以后，正在这时候，那个北京的强拆新建村那个事儿出来了。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的饭，然后他就跑到现场，边吃饭，他在现场跟几个摄影师一起去的，是村民们，把他引到里面去，保护他到里面去的。当天晚上回来边吃饭，他就边编辑，他一晚上没睡觉。最近这一段时间他基本上吃饭都在我那里。因为他连续去了3次，把这些珍贵的资料、第一手资料加班加点的发出来了。因为发出来以后，境外的媒体和国内到处都在转发。本来警方是驱离他离开北京，已经告诉他了，说给他付车费，让他滚出宋庄，滚出北京。基本上他都在打包了。很多该送的东西，包括他有些多余的东西都搬到了我家，也搬到了别的朋友家。正在收拾了之后，新建村队就出了。这次出了以后，他就去了现场，而且做了大家都看到的那些视频。
是。
于是警方就改变了主意，就要抓他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于是华勇开始逃亡了。逃亡到今天呢，我也只能从断断续续的网上看到他的消息。但是消息是真是假，我也无法核实。因为我跟他的所有的行为，警方要找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包括他19大期间，包括这一次去新店村，包括这次要抓他，警方第一个找的是我。
是，您刚刚也提到了，在19大的期间呢，这个他也被非法拘禁了，在家里拘禁了几天呢、啊？那么过去我们知道
13天，
对，所以您刚刚也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所面临的过去他几年，您和他都一直是被当局所监控、被驱赶。那么有这样的一个遭遇，甚至我们也知道呢，他华勇也曾经被当局劳教过，能不能介绍一下他在过去还做过了哪些事情呢？
这个是这样的，
对，
他呢是艺术家，但在2012年的时候。6月4日那天，他在天安门广场，做了一个行为艺术，就是把自己的满脸打出血了以后，在脑门上写上6次两个字。就因为这事，他被劳教了1年0个月。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他又在2014年吧，应该是具体时间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到了浙江嘉兴的南湖上，然后约了12个人去。然后想用10000块钱租一条船，把那条船沉了，沉入南湖底。在7月1号那天，所以这个行为呢，他又被拘留了45天。今年的6月份，他也被非法拘禁了5天6天。我被旅游了，我们俩隔壁，我出去了，到了白洋淀，他被反锁到房间里面，反锁了5-6天。就是他一切的，他是个艺术家。当局呢就认为他可能是这个事儿了，就是 触动了当局的底线。
嗯哼，
所以就要驱离他离开宋庄。
嗯哼，
他在劳教期间呢，当局就把他那些画呢，把他从工作室里面给他扔到了一个库房里面。然后呢，他后来就今年四月份嘛，他去理他那些画的时候，很多画已经失踪了，就不见了。
嗯哼，
非常，他的上千张、几百上千张的那个速写素描作品，被当搬运工当垃圾纸扔了。
嗯，
所以今年的四月份。他搬到了我的隔壁。
嗯，季风先生
啊，接下来
是我们知道这个华勇，我们知道他自己还有个小女儿。那么他刚刚我们在新闻的一开始也介绍了，他说他不接受捐助，也不会出国这样的一个声明。跟我们谈谈，您可以想象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那么他的家人，他们对于这个华勇的这些做法，他们又是怎么样来理解的呢？
我今天为什么发他女儿了？是我可能把日期记错了，应该是18号。我本来是在他女儿生日那天要买点礼物送给他女儿的，他一提他女儿就会流泪，甚至为了他女儿，然后我们在曼谷机场我还跟他吵了一架，因为他说季风哥你是不是觉得我软弱了，我说我不是这意思，因为人都软弱一点，别人抓住你的软肋会把你往死里整，我不是说你软弱，所以有时候他虽然是很勇敢，但有时候他是有脆弱的一面，像他这样的那个逃亡，他逃亡之前就告诉过我的，所以说他说最放心不下就是他女儿，而且现在我可以那些帮助他，以后哪一天他被抓了以后能够帮助他的律师们，他写了很多份那个委托书在我手上，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说我就全权委托你了，你愿意怎么填怎么填，那我就老担心他呢，他是个艺术家，他其实没有当局所想象那么可怕，他只是需要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更多的属于从艺术的角度去争取他那点可怜的人权，但这点他都能很难争得到，所以这段时间我是非常非常担心他的。他的这次逃亡他是没有带着希望的，他知道他总有一天会落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季风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请您多多的保重，谢谢您。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中国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最近发布了2016社会保险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呢，2016年城镇的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幅大于收入增幅，有13个地区的养老保险可支付的月数已经不剩下一年了，其中黑龙江的情况最为严重，累计结余已经成了负数，亏空了近232亿元。中国养老保险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是不是有解决的办法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年学研究所江向群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江教授您好。
你好。
是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分析说啊，这个黑龙江的养老金亏空，这主要是因为流出的人口太多，而在老工业地区呢，这退休职工的历史包袱又很重。您同不同意这样的一个分析？还有报告里说还有13个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您认为中国其他地方的类似状况严不严重呢？
确实是这样。那么主要这13个省区啊，大部分都是在东北和西部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呢，它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比较严重，青壮年人口负增长，同时它又是老工业基地，老工基地他们积累下来的退休职工啊非常多。
嗯哼，
另外呢，我们在近些年社保制度改革之后呢，这个养老保险基金呢积累的这个不够多，准备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这样造成了我们现在有13个省区，那么养老金呢积累它的使用呢不够支付这个一年的时间。
是
这确实形成了当前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严峻的一个现实问题。
那么江教授，外界也质疑还有一个可能原因，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前几年这个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事，就是因为挪用了养老保险金的问题，那么现在很多地区的养老金亏空短缺，是不是也和政府的监管不力有关？您的看法呢？
主要问题还是在这方面呢，地方政府执法不够严格，那么 对于某些这个企业呢，这个征缴这个养老金，这个征缴的力度不够，有些流动人口呢，他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征收这个社保基金，所以这样也造成了这个基金的来源不足，主要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积累的不够，那么。老龄化的这个速度太快，
嗯，
退休的人呢增加的太多，
嗯哼，
这样会导致我们这个基金的压力过大，
嗯，
出现了这个支出啊快于征收这么一个局面。
嗯，是，您刚刚提到主要是因为积累不够啊，嗯，最近这个光明日报就发表了文章说，养老金支付能力不能再坐而论道了，他们主张呢要开源节流，那么您是否赞同？那么除了开源节流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解决养老金亏空的问题呢？
开源节流是一个主要的办法，就是说我们应该从这个国有资产过去的积累中来增加对社保基金的这个拨付，因为我们在改革之前呢，有很多时间是计划经济，那么有很多资产呢，被积累在国家的这个财政啊，国家的这个手里，所以应该拨付国有资产。另外呢，还有一些办法，比如说这个我们向这个市场进行投资啊，把社保基金呢进行投资啊，使它保值增值。另外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补充性的这个养老保险，比如说这个建立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啊，像美国的401制度啊，还有就是发展商业养老保险，鼓励啊，政府应该鼓励发展商业性的这个养老保险，让人们能够在工作的时间呢有更多的这个养老金的积累的渠道，这样才有利于我们这个解决现实问题和解决未来的这个养老金的压力。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江向群江教授为我们所做的分析。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为中国向全球范围输出的政治影响力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叫瑞实力。专家表示呢，瑞实力不同于用军事和经济力量强迫收买他国的硬实力，但也不同于用富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政治理念来说服他国的软实力。那么究竟瑞实力是一个怎么样的新概念呢？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不久前，卢鑫参加了一个中国国营旅行社专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的特价旅行团。几天的旅行留给他的印象是一次混杂了中国政府宣传和金钱贪欲的行程。
Our tour guide in Nanjing, she was talking about China is your motherland.
我们在南京的导游说，中国是你们的祖国。如果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提高了，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地位也会提高。你们应该支持祖国，也就是说，要把钱都花在这儿。
Supporting your mother country means spending all your money here. 爱国就把钱花光。
除了不断鼓励他们花钱外，导游的另一项教诲也让他印象深刻。
They were always like, we want you to do like 宣传。
他们总说，我们希望你们去海外做宣传。他们希望我们在海外告诉别人中国怎么好。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项目官员杰西卡·路德维格说，中国试图将海外社区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内。
And then use them.
利用他们，动员他们，使他们发挥有利于政权的作用。
这正是中国的执政党历来重视的侨务工作。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其他族裔也被网罗进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中。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国会讲话时说，到2019年，中国将为10,000名拉美人提供培训机会。他还在其他场合提及，5年内将为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个培训名额。
这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培训，这是为了接触外国精英，也就是那些中国认为在当地不同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意见领袖、政策制定者、议员、政党成员、 前外交人员。实际上，中国是想让这些人接受政权宣传的影响。
路德维格和卡德诺都参与撰写了《瑞士力：专制影响的崛起》，这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向民主国家输出政治影响力的报告。两位作者强调，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专制政权向民主国家推行的影响力。
建在世界各地大学校园里的孔子学院，教中文、教书法，看似无害，但他们组织的活动明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报告指出，这是一场专制政权和民主国家展开的全新较量，专制政权的瑞士力应被视作刺破民主制度的匕首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呢，中国的外交基本上可以说抛弃了前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基调，转向奋发有为。而相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在国际事务上的收缩，2017年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是越发的活跃。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里说，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习近平为他的世界舞台梦又做出了哪些努力？这对美国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最近针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度报道，我们下面就请思阳来为大家介绍有关的情况。思阳你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2017年到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把中国推向世界舞台上到底做了哪些努力。
好，我们先从1月份开始啊，他在2017年1月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然后为那个经济自由化，然后还有那个自由贸易，就是进行这个好像呐喊，然后呢大家就惊呼这个民族主义者习近平变成了那个扛世界化那个全球化的大旗的人。然后后来呢就是说中国还主办了三场所谓的这个主场峰会，是五月份的一路一带国际会议，然后呢九月份的厦门金砖五国会议，然后包括十二月份的世界政党高层对话。那么中国媒体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国发出那个强有力的这个声音的平台。然后呢这个在2017年呢，这个习近平还跟川普总统进行了两次会晤。那么这个美国媒体就说，那这个习近平在跟川普会晤的时候呢，是争取这个平起平坐的这个关系了。还有那个最引人注目的是十九大的时候，那个在那个会议上，习近平他就是说，我们要为这个人类的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方案。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是说他为这个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做出了努力。那其中他自己也是，我们日渐走进了这个世界舞台的中央。
是，那就你采访的这些专家学者他们的看法，习近平的这些做法到底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在国际事务上采取的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势呢？
是，那么这个习近平的这些做法呢，每次都是要跟川普总统进行一个对比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上台一年之后呢，就是说退出了好几个就国际的贸易协定和那个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然后包括那个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么那个美国媒体说，川普这样的做法就是等于把世界的领导力就是拱手相让给了习近平。那么他们就说，美国的这个智库和那个德国智库最近公布了一个方案，他说这样的这个美国的收缩，那么中国呢就相对往那个世界舞台上推进，那么实际上影响了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这个影响力。说国家利益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做法肯定是要就是说不尊重人权，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他也用一些威吓的手段来影响这个世界事务。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的和欧洲的国家利益都要受到影响。
是，那么即便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专家学者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在世界上来取代美国呢？
就是其实呢，就是说刚才我们的这个前面的报道当中也相关说中国的瑞士力，就是说其实这种瑞士力呢，别人其实都是有。就是有担忧的哈。那么就是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月份呢举行了一个高峰会，在这儿他们就说是个扶贫会议。那中国呢就说实际上是帮助差不多8亿人脱离了贫困，对吧？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 achievement。 就是这种成就，但是呢他们在最后的这个声明当中却没有提到中国。然后呢专家就说这实际上是表明了这个中国模式，大家对这个是很大的担心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大家说这个中国虽然有意愿想当世界领导，但是他现在的想法是想当世界的领导人之一，而不是唯一的领导，因为他实在确实还没有能力，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令人担心。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思阳为我们所做的介绍和报道，
谢谢你。
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就要继续来看看中国对外输出影响到底给西方的民主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而西方各国又能如何来反击？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在海外不断扩张的影响力继续受到世界关注，最近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以及加拿大都在采取行动抵制北京的长手入侵。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更是以中文呼吁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抵御中国的影响渗透。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指责相关言论不符事实，充满种族歧视。随着中共十九大揭示了习近平的新时代，要让中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共的对外扩张呈现什么样的态势？西方国家对此的理解是否还存在落差？而现在采取行动是否为时已晚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廖女士您好。
您好郑女士，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中。第二位呢，从澳大利亚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发起人钟景江博士。钟博士您好。钟博士在线上吗？
在线上。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我们在澳大利亚的钟博士啊，因为今天在澳大利亚有个最新的消息，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被澳大利亚媒体曝光了，因为接受中国商人捐款来偿还个人债务，同时为中国政府宣扬立场的这位澳大利亚议员达斯季亚里，他在今天宣布辞职了。是不是能先请钟博士跟我们谈谈这个消息在澳大利亚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您认为他的辞职是不是与最近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的决定强硬的立法还有舆论的压力有所关系呢？
是的，那么今天看到这样的新闻，当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高兴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呢还没有完。这里面呢，我先说一下哈，我是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一共有几个发起人，那么在守护澳洲价值联盟，守护价值，澳洲价值这方面，一起做了一些事情。在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想我首先是不是对这个事情的背景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请您简单介绍。
如果有时间的话。 那么澳大利亚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传统的移民国家，之前呢一直都是在都是从欧洲移民，都是白种的移民，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白人政策，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呢，这个白人政策才这个白澳政策才废止掉，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陆陆续续的一些亚裔的中国辈华裔背景的从亚洲那个移民到澳大利亚，最早呢是一些你比如说是东南亚的那个华人和香港的移民，在89年之后，一批大陆的当年的留学生，因89民运之后呢，六四屠杀之后，得以那个被澳洲政府和人民保护下来，那么一大批来自大陆的移民来到澳大利亚，那么90年代初，澳大利亚开始奉行的是多元文化的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这个澳洲在自由民主的这个一个大的框架下，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和谐在一起生活，很好的生活。
是。
但是呢，正是这种情况下，被这个中共钻了空子。中共呢，利用移民来的，首先利用移民来的这个华人华侨留学生，开始对这个澳大利亚进行渗透，那么从华人开始，那么慢慢的走向这个澳洲的，从商界走向商界，那么后来走向政要，全方位的渗透，这个后面发展到后面引起澳洲整个社会的极大的不安，
是，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么通过这个澳洲包括情报部门，包括澳洲媒体的深入了解和调查，最后有了一些相当的这个今年在6月份的时候 ABC 电台电视台的 Four Corners 的一个节目给出了一个报告，就是中国影响力在澳洲的影响力，这个报告一出来在媒体上一发布，那么引起了极大的震撼。紧接着，所有的澳洲的主流媒体、政界，对这个中国对澳洲的渗透有了相当就全方位的关注。
是，谢谢钟博士为我们所做的简单的介绍。那么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看澳大利亚政府在最近还有一些新的举措，那么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不过继续我们要请教在德国的廖天琪廖女士，在德国的情况又是如何？我们昨天看到了德国当局也公布了一个消息，就是他们说根据他们的这个调查，他们了解到很多的中国间谍非常活跃于社交媒体上、社交网站上，所以也可以说在德国对于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也开始有所关注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是的，这是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讲。您刚才说的就是说德国的政府还有媒体方面已经注意到中国的间谍活动在中国在德国非常的活跃，而特别是引起大家注意的是中国的黑客，他们攻击德国政府的网站，德国不同的党派，他们政党里面议会的议员，还有一些主要的政治家，他们的这个网站都被黑客侵入。不过这个事情已经很长时间就有了，那么德国政府已经向中国方面有关方面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当然是否认的，说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这个攻击是每天都有的，而且来自兰州、来自广州、北京和不同城市。那这个中国政府当然可以推脱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不是官方的行为，这一类的事情是可以发生的。但是除了这个黑客的攻击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中国方面从企业界、从商界、从金融界也不断的窃取情报。 同时也对于德国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说文化界各方面，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渗透。但是渗透到哪种程度我们不清楚。
是。
那么刚才您跟钟先生谈的就是在澳洲关于政治现金的这个问题，我想提一句的就是说这一类的情况，至少在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之下，我还没有听说过。
嗯。
德国的公众界对这个没有得到什么资讯，同时媒体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消息，所以我不能够说任何有关的事情。
好，
但是您提到的这个间谍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上在我们刚刚新闻当中，或许两位也听到了，我们有一篇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或者他们的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呢，中国不是向外在输出软实力，而是在输出所谓的锐实力，英文叫做 sharp power， 就像一把匕首一样的锐利。那么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它的标题是锐实力专制影响的崛起，当中是这么说的，专制政权向民主国家推行的影响力不是软实力，应该是锐实力，是一种锋利的可以刺破渗透穿越目标国的政治和信息环境的一股力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继续请教廖女士，简单的跟我们谈谈，其实世界各国当然都希望在国际间推动他们的影响力，都希望能够来推展他们的软实力，但中国政府经常会说为何独独来挑中国的向外扩展来说事呢？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中国到底对外输出的是什么呢？
好的，您说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出来的这一个新的观念叫做 sharp power， 中文翻得很好，叫做锐实力。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如果从地缘政治上还有从国际政治上来看的话，以前是对垒分明的，就是在这个冷战的时候有东西阵营的对垒，但是自从这个东欧苏联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倒了以后呢，世界的这个格局就比较更有所改变，整个的格局改变了。那么当然还是以美国为首，美国和自由世界为首，然后俄国它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但是中国在最近这30年的这种飞速发展，可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是在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或者几乎从来没有见过的。现在大家也都从各种统计，从各种方面数字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事实上已经是从经济实力方面来说，可以说是世界第二的大的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同样的在国际政治地位上它也是更进了一步。非常不幸的是，由于美国的新总统川普他的一系列的只是保守而且是倒退的政策，使得美国从原来的这个自由世界的这个领袖的这个地位倒退了。这个特别受到打击的是欧洲的国家，因为我在欧洲，我知道比较能够感觉到这种不只是从理性上的分析和咨询上的获得，而是从这种感觉上的这一种体会，就是说欧洲的国家，特别是欧盟的国家，他们真是觉得美国是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了，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所以有一位中国专家就是在德国的这个莫托卡这个智囊智库里面的一位专家写说，川普提出来我们要美国第一，结果他就逼得中国变成了不得不往前一步走向世界第一。他这个话当然是很有挑战性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每个字都相信，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川普确实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往世界这个国际的政坛地域这个政治上进军。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在澳大利亚的一些进展呢。我想继续请教钟锦江博士跟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知道就在上个星期呢，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提出了要立这样的一个新法，来严格禁止外国势力来干涉澳大利亚的内政。那么当时呢引发了中国的不满，那么 做出了一些批评。随后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澳大利亚的总理特恩布尔他就做出了回应，而且他还特别以中文来说了这样的两段话，那么引发了很多中国网民的这个议论呢。那么他特别提到说，当时新中国在建立的时候说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今天呢，那句话当时是对国家主权、对民族尊严的一种主张，那么在今天我要对所有澳大利亚人民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我们来听听特恩布尔在上个周六他是怎么说的。
Modern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with these words Zhongguo Renmin Zanqilai,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It was an assertion of sovereignty. It was an assertion of pride. And we stand up. And so we say, Adalia Renmin Zanqilai, the Australian people stand up.
是，那么钟博士，您对于澳大利亚政府现在采取这样的一个强势做法，您怎么样看？那么这项你意中的新法能够阻绝、能够遏制这个中国商人或者中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影响澳大利亚的内政吗？
是这样子。澳洲价值互联盟的同仁们对这个新的提案呢是表示欢迎的。那么我们在多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这些年来有了特别深切的感受，就是澳大利亚日益受到中国的影响所给我们带来的不快。这个前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一等秘书陈佑林先生曾经撰文指出，中国一直是要把澳大利亚朝着这个培养成一个中国的后院这方面来发展，所以对澳大利亚整个有一个布局，就是他们通过用钱来进行对澳大利亚的商人政客进行收买，那么全方位的对澳大利亚的造成这个影响。对于我们生活的华人来说，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深切的体会，就是这些年来我们觉得一张无形的手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在澳洲的这个自由的生活。华人的媒体整个已经被这个基本上是被中共来控制。我们有时候就每年六四登一些广告，举办一些活动，在澳洲的华人媒体已经都不给我们登广告，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在各个社团，那么很多话已经都不能谈了。那么在澳大利亚的政坛，近年来呢，那个丑闻不断，就是中共利用这里澳的这个在澳的华裔商人来对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客进行这个受贿也好，那么政治现金，这些政治现金是有附加条件的。
嗯，好的。
你比如说，
是我们现在就打断您一下，钟博士，因为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几位网友的这个看法。那么这位署名叫人人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的做法最大特点是好大喜功，治大国如烹小鲜，中国对内操之过急惹怒人民，对外输出价值遭西方国家嫌弃，是是非非暂且不论，这么样子的高频执政不是大国执政之道。另外这位署名叫胡景涛的网友呢，他说中共在国际舞台的越来越亢奋之时，既是中共跌下舞台之际，说到底经济是根本，没有经济支持迟早要垮掉，世界最大的两个市场欧洲和美国都不会支持中国这样大的世界野心，所以不可持续。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高伟的这位网友呢，他则认为呢，中国对外输出价值观至少需要确保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美国才行，只有能力超过了现在的民主灯塔才有可能谈吸引力。那么现在在我们电话线上也有几位网友在等候啊，我们来听听几位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玉文小姐。
您好。
其他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这个孔子学院呢，我想说上几句啊。这个孔子学院首先是我们政府也资助了，你看他那个教材都是非常便宜的，在美国没有那么便宜的教科书啊，10块钱能买上两本。 另外他这个师资方面他也都给注入了。关键是啊，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进了那个孔子学院，学会了阿波阿，他一出门啊就跑到那个基督教堂里当翻译去了。这种情况大家见得少吗？是吧？说标准的汉语，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种外国人太多。说我们呢，是吧？老夫子，我们的老祖宗孔子啦、孟轲啦，要是看到这个情况都不知道哭笑不得呀。这是怎么打着他们的名义干这些呢？
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好，谢谢您的来电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首先我回应一下刚才那个先生，宁夏的先生，我本身参加过孔子学院的培训，我只想说关于这个教课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纯粹的传统文化，它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另外我想谈我自己的观点，除去政治来说的话，中国在海外有很多的定居的华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既然你选择了移居到海外，我觉得你就是认同当地的文化。但是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居住在很多海外的华人，一方面他享受了当地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耻于或不屑于去赞扬这种政策，反而回来说中国某政策如何好。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觉得中国政策很好，就应该像我一样待在中国，而不是待在美国然后说中国的好好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得从中国人自身的问题上找，并不能全扯到政治上，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提供了您的看法。我想继续请我们在德国的廖天琪女士，您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知道您在德国旅居有40多年了，也可以说看过了不少这个侨界的这些一些情况。那么您对于现在所谓的中共向外输出影响，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提到了，它其实不仅仅是通过孔子学院，他其实通过接触社会阶层的各个精英来达到相关的目的，您的看法呢？
是，刚才那个钟锦江先生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在海外的这个华人媒体现在大部分都一边倒，投向了中国的官方政府。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它是中国的政府，但是它不能够代表民意，因为它在很多方面做的事情是为了巩固它自己的权利，在巩固的同时当然也提升了经济，人民的生活也确实提高了，但是它真正的基本的理念并不是为人民造福。那么刚才我那个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在欧洲有同样的感觉。刚才河北的王先生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是在海外的人，你居住在海外很长时间，你住在那里，你是认同当地的这种怎么说，他的那种理念和他那种价值观念，也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对不对？那么中国官方常常把这一些非常好的这种理念推出去，说这就是西方要来这个要来给我们要来拆我们的台，来给我们捣乱，来说出来的，这是不对的。中国人有自己的尊严，中国人有向往自由的心愿，我们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普通老百姓追求自由、民主、尊严和富裕的生活已经200多年，我们的现代化的道路是经过了这么多痛苦的这个道路，这个荆棘的道路。那每一个人在今天，我觉得认同的不只是一个物质的生活的提高，而是一种我们做人的一种尊严和我们的权利的不受侵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民工，一个拆迁户，一个去上访的人，他们同样有权利。他们如果犯法，你可以用法律去约制他，但是不可以给他断水断电。这种方法就像驱赶猪狗一样，这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么特别是在国内的人，他们也许有时候要表达意愿，要冒生命的危险或者自己自由的危险，但是我们国外的人享受这个自由，还不拿出良心、拿出理性、拿出我们的知识来对抗这种专制集权的这种做法的话，那真是有愧为人。
好的，
那么如果是爱国的人的话，这么 这么爱，他们爱的不是国，他们爱的是一个权利。那你就回到中国去吧，你去听那个中共告诉你们要做什么吧。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啊有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风经院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某一天中共真把红色恐怖蔓延到全球的话，我誓死反抗到底，不当暴政下的奴隶。在国外我看到了许多民主制度下来自人性真正的美好，我一万个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美好被中共践踏。另外这位署名高伟的网友呢，他认为我可以大胆预测30年内中国模式是没法向外输出的，有这点时间安心搞搞国内的发展不好吗？把低端人口变高端不行吗？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网友，现在有两位观众朋友，第一位来自河北的蔡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说的是，中共目前这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第二大经济体就觉得自己很有钱了，财大气粗了，所以说就处处转变强硬，而且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国家呢，就是以美国吧，采取了一个保守主义，不过我并不赞成就是。美国政府会一直这样保守下去，我觉得川普应该是集中力量来一个一个解决眼前的一些问题。我说就这些。
好，谢谢您蔡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中共没有能力向海外输出什么模式，现在中国只要把自己的庙修好，把自己佛拜明白，天天念好阿弥陀佛就不错了。中国没有侵略别的国家的意思。
好，我们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继续我想回到我们在澳大利亚的钟博士啊，钟博士我们也知道啊，最近就在这个消息传出来没多久，有关于这个特恩布尔的说话，还有这个今天新的这个议员辞职下台的消息前，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的每日新闻报报道了，他们的调查发现过去17年来在澳洲各个政党所接受的外国政治现金、政治捐献，其中有 80% 都是来自中国。那么另外呢，这个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从习近平上台以后，来自中国的政治现金，我们看到现在在图表上最高峰就是在2014年冲到了最高峰啊。那么您认为这背后代表着什么，有什么样的意思？那么如果说他已经占了澳大利亚各政党政治捐献、外国捐献的 80%， 现在才来采取行动立法，会不会为时过晚呢？
是这样，对这个数字呢，背后我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这样想，这个2014年中共的政治捐款达到高峰呢，也正式表明的这个在习近平当政之后，他的要走向那个世界中心舞台这样一个努力的一部分，这个是用金钱开道。那么这一点呢，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包括澳洲在内的很多西方的民主国家已经感受到了它的这个严重性。那么现在就什么时候都不晚，必要就是关键的是要采取行动亡羊补牢。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可以说中共在现在这个要向这个强势的崛起，这个输出的是强权和输出的是奴役，这里面以这个西方政府这么多年的绥靖政策是有关系的。所以呢，现在如果各国的西方各国政府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遏制这样一个事态的话，是应该有成效的。
嗯哼，我们来看看在网络上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中共能有什么长手呢？所谓伸向世界也不过是习向外大撒币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中共大撒币能有什么效果，不过是白白花钱，达不到任何目的。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中共的魔手是起于马列主义输出革命的歪理，披着狡猾外衣的瑞士力在全球展开攻势，对此发达社会应该提高足够的警惕。从孔子学院到渗透各种间谍，从文化到政治及经济，无不用其极。 中国利用发达社会的言论自由、人权的疏漏，以市场利诱深入到发达社会的政治要冲，所以首先要扎好篱笆，防止中共的收买侵蚀的糖衣炮弹，提高对中共本性认识的基本来做起。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在这里我也想谈一谈在中国方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中国政府的一些反应啊。中国的人民日报实际上在昨天星期一也发表了这样的一个社评文章，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澳大利亚，不过相信这也是对世界各国发出了中国政府的警告。那么在这篇社论文章里，人民日报说中国无意干涉澳大利亚内政，无意通过政治现金影响澳大利亚的政治进程。虽然他没有点名特恩布尔，但是呢，文章里说充满偏见的言行破坏了中澳关系当有的正常气氛，蹩脚的双簧戏冲击了两国互信与合作的基础。我想节目最后利用一分半左右时间，两位嘉宾先请钟博士来谈一谈中国方面对于各国现在西方国家想要采取的反制措施，他又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动呢？有些人说可能撤销与你的商业合作，可能结束与你的外交关系或外交的连结，那么西方国家又该如何来应对？钟博士一分半时间。
其实我并不相信中共呢能够采取更有力的反制措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中共是需要跟西方国家建立好友好的关系，通过贸易、通过经济联系来这个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来减少它的社会矛盾。如果他采取反制措施的话，最后我想造成更大的损失的是中共自己，所以我认为他不敢。
嗯哼，廖天琦女士，您的看法呢？
我在不久就前几个月之前到布鲁塞尔去跟这个欧盟里面一位绿党的议员，他是专门负责欧盟对华政策的负责人，这位政治家他的名字叫 Butikoff。 我跟他谈了以后，我发觉事实上欧洲的国家、欧洲的一些重要的议员，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些发展，还有中国您刚才说我们现在简化来说中国这个手伸得非常长，他们是非常明白的，他们很理解。但是从欧洲来说，欧盟是不是一个国家，不像美国和俄国，他们还是这么多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意见，要统一起来是非常不容易。而且中国政府非常厉害，他们会用分化瓦解的方法，一个一个各个击破，去用小利小惠去收买他们。所以要有一个形成一个共同的统一，而且统一的看法和做法是非常不容易的。欧洲到目前来说经常采用一种所谓的静默外交，就是这种 silence diplomacy。他们就是说为了要他，这是对于中国的这一种想法的一种误解。他们认为中国人要面子，中国政府特别要面子，那么做任何事情要悄悄的，不要撕破他们的脸面，在背后做交易。事实上这种做法这么多年以来行之毫无效果，这个只能使得中国越来越自大，越来越傲慢。但是我也同意钟锦江先生说的，他们的这种做法是不能够行之已久的，因为这个世界毕竟还是有一些规范，毕竟还有不管从经济方面、商业方面、政治道德方面、地缘政治方面都是有一些规范的，你确实要去触犯它，这是行不通的。
嗯哼，我们也要在这里节目最后我们也看一看在美国方面呢，在这个星期也有一些举措。我们知道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也做了相关的报道，报道标题就说中国的对外影响渗透已经引起了华盛顿的警惕，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的中国委员会也将会在星期三，也就是明天来召开听证，特别的来探讨中国对外的影响以及对世界人权的一些冲击和影响。那我们也知道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呢，美国国会这个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也敦促国会要把中国驻美国的这个官媒的员工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所有的事项都被认为是采取相关的一些反击行动。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廖天琦女士还有钟锦江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将和您探讨文在寅访华，北京要如何来摆平平壤和首尔，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